不知道我们现在感谢你，真的是主你自己的恩待和保守，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到网上一起聚集，一起听讲神的话。也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但指引我们的道路，更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里面是一个依靠主能够存活的人，也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也因着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也求神恩待，让基督真正的成形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跟大家 share 这个 share screen， 大家看得到吗？哦，等一下，好，这 share screen 好像。OK， 有了，
有看到了，
看到了，好好，那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好，像 Angela， 谢谢你啊，每次都问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在律法之前的人，只要信神就算为义吗？哈，那我想第一个，我想问你一下，你这个在律法之前的人哈。我想我每个人都在律法之前，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我们只要信神就算为义吗？啊，这是圣经上讲的哈，因信称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说靠着行律法啊，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的罪能够洗净我们，也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那么这个你就是就在神的面前你就被称为义哈。圣经上也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全身污秽邋遢肮脏的一个人，穿着一件很脏很破烂的衣服，但是到神的面前，只要愿意接纳耶稣，神就把一个神圣的衣袍穿在我们身上啊。虽然我们的内心还是软弱，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败坏，我们的这个肮脏的衣服我们必须要把它脱去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个，算为义的就等于得救吗？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呢，圣经上说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那么得救的义到底是什么呢？圣经上也有讲呢，圣经上也有讲，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最后呢会有火来试验，会有些人是金银宝石，有些人是草木和谐，那真的是只要相信的话，那是紧紧得救哈，紧紧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要的，我们不但要得救，我们还要得到得到奖赏哈。得救呢，只是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生命是不是过得很荣耀？这是将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在这个世上，我们有金银宝石的工作啊。那到时候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站立得住。那么罗德在当时是一个义人啊，请问他是否算最后做了可怕的事，仍然可以算是因信神而得救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都会因着有些时候会犯的错。但是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悔改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可以得救的。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五课的主日学，律法跟福音的比较。第三章跟第四章，第三章特别是讲到福音，也讲到律法。那么第四章呢，这一章呢，保罗就接续了第三章继续所讲的律法跟福音，但是呢，他特别又加上一些个人跟加拉太教会的一些关系。他想说，前面是用 我们说用情理法来讲，那么前面是讲理，也现在呢就开始呢讲情就是说他把他在加泰教会牧会的时候跟他们的一些关系，他重新把它提出来让他们知道他们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是多么的快活人如今反而受到束缚好。那么我想分成五段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五段呢第一段就是一章到七节特别大家注意这整章呢只讲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一开始就讲到所以最后面一再讲的就是这个儿子跟奴仆的分别还有儿子在小的时候被管教的分别一直到长大成人的时候才能够继承这个福分才能够享受父神那个继承父神的产业所以这是儿子的名分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警告那些信徒呢，不要再回去再做奴仆他们已经信主得到的名分了，现在反而又回去要做奴仆那么第三点呢，保罗提醒信徒当初是怎么样爱他，当初怎么样热心的接待他，如今呢又有第三者进来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加拉太人把他放当作仇敌一样的看待所以他在这边非常的痛心，他用个人自己私人的那种情感的流露在这边呼召他们。第四呢，他特别举到一个例子，就是旧约圣经的例子。那么他当举这个例子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那些犹太信徒他们最所常常所讲出来，常常他们跟他们分享的就是旧约的例子特别他们是特别提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是两个妇人所生的，他用这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他这个例子呢，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那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来和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很详细的来讲这个事情。最后呢，就是讲到这两个后世的意义跟信徒的关系所以从头到尾呢，第四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继承父亲来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因着信，我们是真正的后世不是肉身的后世第一个得儿子的名分来我们一起我来读如果大家有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加拉太书四章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人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是靠着神为后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么这是按照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家族的习惯来特别跟他们讲，就是说犹太人的父母亲他有产业，他的产业呢到时候会分给他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也曾经，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其实这个父亲呢，还没有要分产业，还没有死就要分产业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要想要得到这个产业，就要求父亲把产业交给他啊。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做孩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产业，一直到我们成熟长大，而且要在固定父亲同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才能够真正成为承受这个成为真正的后世啊，就是后裔接受产业的这个人哈。那好，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稍微看一下哈。那么在犹太教的生命呢，如同孩童时被接管哈。这里就说当你在孩子的时候，你是没有自主的权利的。其实我们现在美国很注重所谓的儿童的这种独立性哈。其实小孩子从小就应该是被管教的哈。那么犹太人特别很注重这个小孩的管教，小的时候有保姆，有家庭教师，有管家那么甚至当时是奴隶制度哈。那么这些保姆或管家或教师有很多都是奴隶来管教管他们哈。也就是说，小孩子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不但没有自由，父亲有家业，他还是没有办法继承，那么由这些监护人来负责照顾，来负责由管家来负责管理哈。监护人就是去照顾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管家呢就是负责管理孩童的财物哈，就是给他吃啊，给他用啊等等，一直要到父亲预先指定的年纪到了，就可以承受父亲的家业，不再被管辖，而是自由的啊。那么保罗将这信仰跟一个孩童成长所负的法律责任来比较解释律法跟承受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这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因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承受由神那里来的产业。那么上次也讲到，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个产业呢，就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但如此，我们也接受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也接受耶稣自己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是成人，可以承受产业，你为什么还要再回去受到律法的辖制呢？那么律法只是在我们还做孩童，或者是我们在被做律法的身份有两种，一种是监督人，一种是在狱卒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被辖制、在被管理的时候，这是律法的功用。那么如今你已经是成人了，而且也领受产业了，为什么你们这些迦太人还要回到像当初这些小孩子一样被托管哈、被管理而失去了自由啊？这边讲了一句话叫做世俗小学哈，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其实用到很多保罗用了很多的地方了。通常呢，我们讲的所谓的 common sense， 其实这个不是，因为这时候这个世俗小学呢，是跟当时的一些异教的风俗跟异教的一些传统，特别是对于整个大自然星象的那一种敬拜，那一种星象之灵哈，其实这种灵到现在还有哈。我们都知道，很多每天的报纸上都会写今天的星象是什么啊，你是几月几号出生的，你就属于什么座哈，什么射手座啊、处女座啊等等哈。那么你这种星象呢啊，今天呢就这个月呢，或者这时候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大自然星象的影响。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所谓的世俗小学哈，就是崇拜偶像，偶像崇拜中对宗教的一些规条，也是人为制定的律法跟规条哈。同时呢，也是说要告诉我们要遵守这些星象。Follow 这些星象的 pattern， 其实这些星象的 pattern 我们都知道，大自然都有星，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落下， 月亮什么时候变圆变亏，还有星星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方位啊？这些都是神所创造、大自然所安排的。但是人呢，反而把这些大自然神所安排的东西，认为是一种我们好像是一种我们可以去相信，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敬拜的一种东西哈。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愚蠢，非常的愚昧的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就称呼加拉太人为无知的啊？那么其实我们现代现代的人我就是我们信了基督教的人，绝对不要去看星象或者不要去算命啊，这些其实都对你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改变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五节这里讲到时候满足啊，这一句话呢，约翰福音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哈，及至时候满足。那么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就是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子女所。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哈，这里时候满足，就是当我们长大成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原来还是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能领受从神来的产业，一直要到我们长大成熟。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里极致时候满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一直在律法之下啊，那原来我们都是在律法的托管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原来都还是小孩子，但是到时候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父亲觉得你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可以把这个产业交托给你了。这个时候，神就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妇人所生，这里特别讲到妇人，也就是他生在玛利亚，也就是说他是身为一个人。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这句话就是说神预知预先知道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把他的儿子耶稣差派到人间。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也就生在现在跟我们人一样，生在为妇人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不但生在律法之下呢，而且将律法之下的人为且把叫的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就是时候满足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看到我们原来都在律法的管辖，都还没有长大成熟，如今时候已经到了，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其实，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就是福音最容易广传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那时候有统一的整个的疆界几乎整个的欧洲全部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呢，他们交通发达，不但如此，而且他们的语言的统一他们的希腊文可以到世界各地通用，就像现在的英文一样。所以保罗呢，他可以到各处，不管是走路。不管是骑马，或者不管是坐船，都到各处，而且当时是一个成平的时代，没有战争，所以呢，他保罗可以很自由的就把福音能够传开，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就在那个时代来到我们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只带领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之后又有所谓的70几个信徒。那么就由这一些小撮的信徒，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赐下圣灵，让这整个教会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而且全世界几乎有1/3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基督 那最重要的，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要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之下啊赎出来。不但如此，而且要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哈，要很注意，整章哈都是讲到一句一个观念，就是儿子的观念啊。好，身在律法之下啊。希伯来书2章18节讲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身为人，经历过人的试探，但是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呢，他才可以承受一切的试探跟软弱。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那么，神是律法的颁布者，如今他身在自己的律法之下啊，只有神自己能完全的律法，他自己付上了因人犯罪的赎价，将人从律法之下赎出来啊。也就是说，其实人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然后神说我们要终日劳苦才能所得，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那么罗马书也讲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当一个公义跟慈爱他不无法兼得，所以神就把他的儿子降生在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代替了人，承受了这个惩罚。承受了这个罪带给我们的惩罚，将我们从在罪架，原来是被罪所捆绑的，如今被从罪中被赎出来，儿子的名分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原来是属撒旦的，耶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这里有一句很重要一个字，叫做 adopt the son，就是 adopt，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被神所领养的那么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那时候就已经有领养的制度，有很多的罗马的高官没有办法生孩子，就去领养一个孩子那么这个领养的孩子，按照罗马的法律是享受所有父亲同样的权柄能力权柄跟所有你的将来会继承所有的遗产也就是说，我们呢成为神的儿女是被神所领养，为神所收纳或者 adopt 那么我们原来是不属于神的，如今是被神所接纳，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享有所有的权柄和继承产业的名分那么罗马书8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以弗所书1章5到6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得儿子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但得着儿子的名分，而且也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其实最重要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这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万人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这个福分那领养其实领养的孩子跟自己亲生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我自己领养的2个孩子如今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就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将来我过世了，或者说我所有的遗产我都会交给他们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可以很亲切的称呼我们的神为阿爸，阿爸父神这个阿爸这个字呢，是亚兰文他们称呼他的爸爸叫阿爸， 其实呢，这个在所有世界上的语言哈，真的，如果你去仔细的研究哈，所有世上的语言，父母亲这两个字，爸爸跟妈妈哈，这个在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上都通的哈。这个阿爸就像我们称呼爸爸一样啊，就是我们对父亲这小孩子的口中能够喊出来父亲的这个称呼啊，阿爸。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孩子。我们在父亲受到父亲的管教，也受到父亲的疼爱，所以我们才可以称呼我们的最亲密的我们的父亲啊，阿爸啊。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入到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可以称父神为阿爸哈，因为这父神的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啊。那么，所以我们跟神有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阿爸呢，是儿子对父亲这种非常亲密的称呼。罗马书8章15节这里讲，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罗马书8章16节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只有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权柄，可以称我们天上的天父为阿爸天父啊，阿爸天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甚至当耶稣做主导文教导他的信徒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可以称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为我们自己的阿爸，自己的父亲啊。好，第7节，成为后世哈，这里就讲到来生与今生啊，那这里就4章7节，我们再回去看一下4章7节啊，这里讲到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哈。那第7节这里讲到，靠着神为后嗣，当为后嗣最重要的是能够承受产业啊，承受产业。其实，在今生我们最大的产业就是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会内住在我们心中。刚刚我们罗马书也提到，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在来生呢，我们得到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会得着永生哈。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的地方提到圣灵的内住啊。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圣灵我们说接受，也就是接受耶稣，耶稣就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啊。哥林多后书1章22节，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圣灵就好像一个印记，印在我们心中哈。什么叫做印记呢？如果你去在一个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牧场的牛啊或者马啊身上啊都有一个戳记，这个戳记的代表这个牛是属于这家主人的哈。那所以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戳记，这个戳记是圣灵戳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圣灵。跟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以弗所书1章13节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圣灵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还有这句句的，记得这里讲哈，我们得基业，我们是承受。成为神的儿女哈，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继承这个产业呢？像现在呢，通常我们都写一个遗嘱，或者是我们所谓叫 living trust 哈，生前信托，我们会把所有的要做，我们死后做的事情都写出来，然后去公证， 我找法律律师呢，在就公证之后，就成为一个法律的条文哈，就成为一个应句就凭据。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凭据是什么？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盖一个戳记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直到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这个凭据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呢？哦，这里特别讲到是做神的名被赎啊，这是罗马书第11章特别讲到这个哈。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些，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罗马书第11章哈。得赎之后就得自由啊，以前是被管辖的。如今呢，就得到自由。以前是孩童的时代啊，是被管家呢，被这个监督人呢，来管理，所以没有自由。如今呢，我们是儿子，可以承受产业。儿子呢，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哈。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哈。那这个父亲把这个戒指戴在儿子的手中，这个戒指呢就是一个凭据哈，这个戒指就是得产业的凭据。另外呢，又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另外呢还把他穿上鞋子啊。那就是这些呢，都是我们得到儿子之后所应得的啊。我们既然为儿子，就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成为后世，可以承受产业，这是很重要的哈。儿子自由产业哈，这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儿子的身份跟地位，我们就能够承受从父神来的产业。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呢，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样的福分呢？就在这几节里面讲到哈。第五节讲到，从律法之下被赎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啊，里面有神儿子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叫神为阿爸父，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不但如此，而且靠着神，我们能够成为后世承受产业。第二个。第二段呢，就从第4章第8节到第11节啊，这里要特别，保罗在这里警告那些信徒哈，不要回去再做奴仆。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身份，我们也可以成为后世继承产业。如今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他真的是。他很生气哈，他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加拉太信徒到底心中是怎么想的哈，所以他这里边就很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他特别用了2个字来做对比哈，一个叫做从前，一个叫做现在啊。从前我带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现在你们反而离弃了我啊。反而去归回那些无用的小学哈，你们看一下哈，4章8节讲到，但从前啊，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给偶像做奴仆哈，我们是属于拜偶像哈，我们常常就是。受到偶像的辖制，魔鬼撒旦的辖制。但是呢，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哈。他这里讲了2句话哈，一个说你认识神，一个说被神所认识。我想哈，我们常常讲说，哎，我认识刘同牧师哈，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呢，你有没有被刘同牧师认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哈、啊。因为我们教会人太多了哈，牧师不见得认识每一个人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被神所认识， 啊，那表示说你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更要追求我们能够被神所认识哈。怎么还要归回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哈？就是刚刚前面讲到那些小学那种星宿之灵哈，他说你们现在已经认识神，而且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的权柄、地位、身份，为什么你们还要再回去那些软弱无用的小学那座星宿之灵？所谓星宿之灵，就是受到那些星座的控制。也就是说，受到那些人为的那些信条、人为的规范所控制，也就是等于说，你们就被律法又再一次的辖制，然后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啊，我们再看一下，再仔细再看一下哈。这是保罗的恳求，他说：“从前呢，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偶像做奴隶，现在。”你们是被神认识也认识的真神，为什么还要回去那些无用的星宿之灵，要成为他们的奴隶呢？他们是无法拯救你们的哈。哥罗西书2章8节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哈，也就是说会被一些花言巧语或者一些编造出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言论就把我们掳去了。其实现今的这个时代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不但如此，而且现在孩子非常的流行哈，够动不动又。有很多人就被这些世上的小学被掳去了哈，也就是所谓的异端哈，邪说把他们带去了。下面我想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顺服神，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神啊？那么顺服神就是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已经得到了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神所赐的产业，哈，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恩典啊，因为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他的宗教呢，顺服是为了要得保佑的福分和得恩典，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顺服哈。所以说，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其他的说宗教呢，他叫你要遵守一些教义啊，遵守一些条约，遵守一些律法。当你遵守完了之后，你就得福。但是呢，我们所信的耶稣就说，这个福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啊，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呢？我们顺服神，是因为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哈，基督徒顺服，不是因为顺服我们才能够得到福分，乃是因为我们得着了福分，我们才去顺服。哈，我们才知道神的重要，知道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要去顺服神。所以这个完全跟一般的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哈。那么他特别提出这里保罗特别提在这里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希望那些加拉太的信徒不要因着就这些犹太教说你们要受割礼，你们要照着旧约的律法去行，你们才得着救恩，乃是说反过来，我们是因着得到救恩，我们才要去顺服神。哈，好。那这里又提到所谓日子、月份、节期，哈，在第4章第10节讲，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哈。日子是什么？犹太教他们有所谓的安息日，有所谓的禁食日，哈。 月份呢，每月的初一的时候叫做月朔啊，就像只有很多人很多我知道在台湾有很多那些家庭呢，每月的初一十五啊，都要去拜神都要其实就在家里面摆一个供桌，烧一些鸡呀鸭那边拜神，这叫做月份。节期呢，犹太教有很多很重要的节期，特别这些节期在旧约里面讲到，就是受割礼的男性每年有3次3个节期，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那么这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等等另外年份呢，犹太人也特别很注重所谓的年份特别每7年叫做安息年那圣经有特别讲到安息年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能种就让这个大地能够重新复苏休息。另外呢，第50年叫做禧年就是在禧年的时候要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不但很多善事，又把曾经被借贷的什么东西都要免去他们的职务这个是禧年哥罗西书2章20节，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在世俗中活着，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其实在信仰之后，我们就得着了自由。我们得到自由，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遵守这些不需要。其实旧约的这个规范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前面第3章、第4章都有讲到，就是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是受律法的规范。但是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就不需要在律法的规条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脱去了这世上的小学我们就其实律法呢，在新约的时代已经终止了就是律法的条文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不再束缚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俗的律法的条文当中。去服从呢？什么东西不可以拿？什么东西不可以尝？就是犹太人说的，什么东西洁净，什么的不洁净要洁净的就才能吃，不洁净的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摸，不能摸，摸了之后就会不洁等等的规条好，第4章第11节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这时候其实他也有一点很灰心、很害怕、很焦虑。其实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主要的原因就是真的他害怕这些信徒被这些犹太教的这些基本教派，所谓割礼派的人把他掳去了，因为他非常的爱这些信徒，所以呢，他心中焦虑、害怕，他唯恐呢他。曾经在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如今呢，你们反而离弃了我，把我当作仇敌，真的是我以前所在你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真是枉费了枉费了。其实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就我们带人信主也相信了，也接受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呢，他又被转去拜佛了或者是转去其他的宗教这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痛，我们自己会觉得非常的痛心其实这些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日子月份年份其实这都是外在的形式跟规条跟旧约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我们回到律法主义，就是弃绝基督和抗拒福音，保罗害怕花在加拉太信徒身上的功夫都是白费。有一个问题在问大家，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大家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你觉得你在自己的信仰当中，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基督教啊，你相信基督教什么？那你可不可以讲出来，你为什么要相信？哈，其实真实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当中，而是出自内心对上帝的敬拜。其实基督教很注重，所谓我们人跟神的 relationship 关系啊。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不是说要遵守各种不同的基督教的那种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哈，我们才是真实的信仰。那么第二个，信仰需要成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圣经上也讲，在彼得前书也讲，我们不能只是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我们必须要长大成熟。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为什么苦口婆心的对这些加拉太信徒一再的教导他们律法跟福音的分别，一再的讲说这些福音的能力，一再的又把基督教的信仰最基础、最基本的信仰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像一些初信的婴孩一样。其实你在婴孩呢，还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是站立不稳的，很容易被倾倒，很容易跌倒，也很容易随波逐流，被这世上的小学所牵引啊出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成长，要长大成人，到我们可以不喝奶，我们要吃喝干粮啊。那么如何成长呢？其实成长就是圣经啊。圣经上，其实我们基督教特别讲到说，圣经是什么？圣经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粮食哈。那犹太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从天上降下玛纳。玛纳就是他们每天的粮食，其实圣经呢是我们属灵的玛纳，我们每天都要去领取这个属灵的玛纳，这个粮食哈，这个玛纳就让我们成长，就是圣经属灵的粮食就让我们长大成熟，所以我们成长需要圣经，而需要渴慕神的话。那另外还有一个祷告呢，祷告就是呼吸，其实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日子。这是我们呼吸，我们的呼气，我们的讲话，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上帝的话有渴慕、研读和认识。第三呢，第三段，保罗再一次想用一种情感的方式来打动这些基督那些加拉太的信徒。从4章12节到20节，哈，我们先看12节到14节。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像你们一样。保罗这边又讲到他跟他那些加拉太弟兄，他想跟他们拉一点关系，哈。这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第13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可以看到这个加拉太的信徒，当初对保罗非常的接待。也非常的爱保罗啊，那不但保罗当时是生病，那这个病是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有讲。但是呢，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也非常的乐意把爱对加在保罗的身上哈。那我们来仔细再看一下这几节哈，你们要像我一样哈，保罗希望呢。加拉太的信徒像他一样，为什么说保罗你们要像我一样呢？其实保罗呢，原本是受到加马列，就是法利赛的教法师，受到最严谨的法利赛的教条。也就是说，保罗从小 就是接受的律法，而且就遵循的律法哈。那但是呢，保罗在大马色受到耶稣的呼召啊，耶稣亲自跟他显现，然后呢，亚纳尼亚为他祷告，他就领受了圣灵，并且告诉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从此，他的生命就做了极大的改变啊。那这里他说呢，你希望加拉太信徒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是什么呢？他说呢，我像我一样，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是活在自由之下，我不受律法的跟世上小学的捆绑，而是自由的。他说，你们当初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也是同样的领受了这个福音，所以你们也是像我一样自由的哈。保罗也说，他像他们一样，他原是犹太人，过去是依靠律法，如今我跟你们一样是接受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过去加拉太人爱保罗，保罗也祈求他们不要反对他，要像过去一样的爱他哈。保罗在这里就用情感来呼召那些加太人，不要去随从那些犹太教律法师啊，那些割礼派人的教导啊。另外呢，4章13节到14节呢，就保罗回忆加太信徒对他的爱啊。保罗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疾病啊？有些人说可能是他眼睛不好。保罗曾经呢，在写书信的时候，最后其实保罗写的书信有些是人代笔的哈，最后保罗亲笔签名。保罗甚至在书信里面就想，你看我的签名是那么大，那有些人就说，哦，保罗我写这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他的签名就非常的大哈，可能他一只眼睛就不好。另外呢，可能呢，保罗有一种所谓的癫痫症呢，就是有时候会发作的时候呢，就身体无法控制，那时候也有疟疾的流行，所以有些人说保罗得了疟疾，或者是保罗呢在路斯德的时候，他曾经被石头打得半死，丢在城门外，保罗又起来，又进到城里面去跟他传福音，所以种种的原因我们不知道。那保罗自己也曾经说过，他身上有一根刺，要求神把这根刺拿走。这个刺也可能就是他身上的一种疾病啊。那原因也可能就是这方面呢，他因为有病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继续前行，所以神的恩典就带领他到加拉太去，就留在加拉太啊，在那边养病，同时也传福音。那么加拉太人呢，就看保罗好像是神派来的天使，是神而要拜他哈。其实，在《使徒行传》14章8到15节里面也讲到，他们以为加拉太人是他们非常的迷信的哈，他们那边有神庙。那么当保罗来行那个神迹，让一个瘸腿的可以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把保罗加上冠冕哈，然后伏在地要拜他。拜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一样。那其实保罗这个时候再一次告诉他们哈，要把真理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这里有讲到以前跟现在哈，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保罗有眼疾吧，他们甚至也把他们自己的眼睛挖出来要给保罗。那么这里也有些人讲说，他们就是这也是可能一个比喻吧，比喻就是说他们愿意为保罗做任何的事情。能够帮助保罗啊，那特别讲到第15节哈，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其实除15节这个福气， 其实是认真的原文的意思是喜乐的意思哈。遵行律法只带给我们恐惧的心，害怕自己的行为干犯了律法，所以失去了自由和喜乐。基督徒因接受了圣灵的指引，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中就有喜乐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喜乐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出来的。其实，在自由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当中只是一种恐惧的心哈，其实中国人对神的这种看法呢，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哈。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种害怕的心态。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曾经进到庙里面。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很多的庙哈，常常都有庙会啊。那你看那些庙哈，一进去，第一个就是两道门神哈，凶神恶煞挡在那里。进到里面之后呢，又有18罗汉啊，又有各样的这各种的鬼怪，其实当我们进到庙里面的时候的那种恐惧的啊，那种心中的就是害怕的心啊，那会害怕什么？害怕自己的行为干犯了律法，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喜乐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能够指引我们，我们是在一种规范当中。我们不会超越过这个规矩哈，所以圣灵就成为我们的一个 boundary，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圣灵当中，我们就能够有喜乐，而且我们能够有圣灵里面其中有一个果子叫做节制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节制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做那些犯罪引起我们害怕的一些事情。另外很重要的就是16节这里讲到，不要被魔鬼欺骗哈。魔鬼用最常用的伎俩就是谎言欺骗我们，常常就说，哎，到底你的行为那么不好，你上帝不会接纳你的，上帝不会白白的把恩典赐给你，上帝。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上帝其实根本不理你啊，根本就把你当做败家子一样啊。其实这就是谎言，我们常常被谎言所欺骗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要去传播谣言。有时候谣言呢，就是让我们就落入在那种谎言当中被欺骗啊。当我们被欺骗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入歧途啊。那有时候呢，弟兄姐妹如果以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反而会被认为是与我们敌对。就像这里保罗苦口婆心的来告诉这些信徒们真理的时候，这些信徒们反而把保罗当作敌人，当作仇敌哈。他们认为保罗似乎是想要夺去他们的自由啊，其实保罗是。要把自由还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去做奴隶啊。那所以呢，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分辨谎言，而且要分辨什么是真理啊。那么谎言常常是站不住脚的，那谎言呢，常常是跟真理作对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熟读圣经。其实圣经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谎言啊，什么是真理。所以保罗在这边将真理告诉他们时候，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仇敌啊。好，我们再看17节到第20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原文作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呀，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啊。这里保罗真的是挖心挖肺的，在这里跟加太的信徒讲这一番话哈。 而且他还称呼加拉太的信徒，我称呼非常称呼的这个名字叫做我小子呀，如果大家知道在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称呼他的信徒就叫小子，小子是非常亲密对于比你晚辈的的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称呼。这里呢，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比喻哈。比如说，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小三，那么这个小三呢，就是恶意的破坏，要破坏夫妻的感情，然后把一方把他拉去，那么这些人呢，他热心的待你们，其实是不怀好意的，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就像一个。小三呢，要破坏你们夫妻的感情，他对你非常的好，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你们离开那这时候保罗又再讲了一句，又再用一个比喻，就是生产的比喻保罗常常用这种所谓生产的比喻来讲那其实他就说，其实他当初建立这个加太教会呢。就好像一个妇人生孩子，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其实当初是蛮辛苦的保罗自己说，他付上祷告，付上这种生产之苦，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这里有一句话，19节叫做"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里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只是像小孩子一样 baby，但是呢，这个基督要慢慢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成型这叫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基督是否已经成型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已经不但接受了耶稣基督，不再是一个孩子？而乃是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第20节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就在你们那里。其实保罗写这封信，他心里面就顾念着他们，他真的说能够那时候有办法应该就可以坐飞机过去立刻到他们当中，因为他的心里非常的难过这里我特别提到你们。有几句有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要防备那些要热心要说服你们的人其实你们看到最近现在的这些异端他们都非常的火热常常到你家门口来敲门，不但敲门呢，而且呢常常有很多的对你们真的非常的热心就是要说服你们所以呢，当我们有人来敲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要防备那些有目的要说服你们的人。他们的目的叫分党结派来离间你们那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得到他们的爱，如今保罗呢离开了他们，反而将这个爱转移到异端教师的身上这个保罗是非常的痛心，保罗当初跟他们的关系那么好。他们甚至会愿意为保罗把眼睛都挖出来，但是保罗一离开，他们的心就转向那些犹太，割礼派的教师身上。保罗真的是非常的痛心觉得你们那些，他就是保罗这边就讲了，那些人在你们当中，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离间我跟你们之间的感情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中。保罗建立加拉太教会之后呢，就像一个怀胎的母亲，经过阵痛之后才生出他们。如今他们转离了神，保罗必须再一次将他们生出来，如同基督长成在他们心里这章20节，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信心保罗的意思，如果他在他们当中，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今他离开了信徒那么远，他心中作难，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有时候，真的，如果我们不在当中的时候， 啊，我们心中纷扰的烦恼，但是呢，也无能为力哈。这时候保罗只能写信来劝他们，或者保罗为他们祷告。好，第四，论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例子哈。这4章21节到27节哈，这里我用一个图表来表示哈。我先把这个经文念完哈。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这保罗所说的，这是一个比喻哈。下面所讲的就是比喻。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那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哈，这一段话呢，整个就是按照旧约的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例子来讲，又是来做一些比喻。哈，这些比喻呢，当然犹太人是不会相信这些比喻的。哈。但是呢，这些比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是有一些真理的在里面，真理的教导在里面哈。那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现在是所谓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那么以撒所生的就是按照应许生的是，现在犹太人的后裔，那真的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他们。生下来就是世仇，到现在还是世仇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表哈，这个表里面我们看到撒拉是自主的妇人啊，那么夏甲就是奴仆使女的身份，撒拉生了以撒，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撒拉是凭应许生的，夏甲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么撒拉的出生到了。的撒拉年纪老迈都没有孩子啊，甚至当一个神自己三个天使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告诉亚伯拉罕说的，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孩子，撒拉还在他的帐篷里面喜笑那其实这都是神的神迹的介入。那么以夏甲呢？是，本来原来她只是撒拉的使女，那么因为撒拉没有身孕，所以就把这个年轻的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卑女跟他同房然后就生了以实玛利那这里特别保罗特别讲到撒拉呢，她是自主的，自主呢就是她是自由的儿女，那以实玛利呢？是为奴的儿女因为夏甲的身份，她是一个使女她是一个奴隶的身份那撒拉呢，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所以呢，就享受从神来的恩典。那以实玛利呢，是凭着肉体就是来生的，所以他是遵循律法。那么这里讲到两约代表两约，那么也这个是意思。从撒拉所生的以撒那么就是新约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就是旧约，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和亚拉伯的西乃山那么撒拉呢，我们叫做是属天的，以实玛利是属地的。那么属天的是凭着神的恩典作为而生的，要比后者更多。那么属地的呢，后者呢要逼迫前者，也就是说，其实以实玛利当时真的是欺负 以撒，所以就被赶出去哈。那只有以撒能够承受产业，以实玛利是没有办法承受产业。以撒是有份于神的国，以实玛利呢是最后被赶出去的哈。好，这里有一段经文呢，是叫做从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里面出来的哈，叫做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要多，这是耶和华的所说的哈。那么其实第二节又讲到，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制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主要是讲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攻占了耶路撒冷哈。那么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原来你生产生养众多的时候，你的儿女都被残杀了哈。所以呢，就特别讲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欢呼歌唱啊。那但是呢他这里又讲到这以赛亚又特别提到呢，这耶路撒冷啊将来要成为万国啊万民来敬拜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虽然说被巴比伦被掳啊曾经荒芜，但是呢神要再让他再重新扩大啊，重新建造啊，然后向四左右开展啊，然后呢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这是主要是讲到耶路撒冷城的复兴啊来讲的。那保罗呢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复兴来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喻啊，这个是有丈夫陪伴的子女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耶路撒冷就等于下甲啊，不能生育的被掳后的耶路撒冷就等于撒拉哦。那以赛亚预言以色列要重建耶路撒冷将兴旺，所以很多外邦人转向神，并且称以色列为他们的母亲。保罗用经文来比喻撒拉没有生育，但后来却生养众多。保罗以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看见这个预言的实现啊。所以当外邦人的信心成长并接受圣灵的时候，就代表天上耶路撒冷人口的加增哈，这就是整段的这个意思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那么这里所谓的律法哈，这个上半句讲到摩西律法的条文，下半句讲到五经哈，讲到整个的圣经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稍微耽误一下哈。好，我们把最后这个保罗解释两个后世的意思跟信徒的关系稍微提一下哈。4章28节到31节哈，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样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了，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这里保罗特别讲到弟兄们啊，其实保罗呢前面讲到我小子们，现在又再一次讲到我弟兄们，其实保罗就是希望他们跟再一次拉近保罗的关系啊。保罗特别就把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来跟加拉太的信徒讲说，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神儿女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像以撒一样哈。好，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按照应许生的，按照应许生的是按着肉身生的，是被按着肉身生的逼迫哈，就是以撒被以实玛利来逼迫哈。律法主义必须要先让位给福音。律法主义也要被凭信心行事的人取代啊。那加拉太的信徒必须将犹太主义的律法师赶出教会，要除去他们的继承权，因为他们是属肉体下甲的后裔啊。那么最后做一个总结，凭信心行事的人是属神的儿女和得产业的后嗣， 不是属于按肉体被律法所束缚的群体。自主妇人所生的儿女是按着圣灵生的，要学习依靠圣灵而行，因为他们在灵里是自由的，不能顺从律法，成为奴隶或是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最后，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就能够按着圣灵行事，而不是按着受肉体行事。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哈，保罗特别告诉他们，儿子的名分是非常的重要，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这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儿子的名分是父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当然得知这儿子的名分，这儿子的名分也是、在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当中呢，只有以撒才是应许生的。那我们也都是、都是效法以撒，是按着神的应许生的、所以我们不是凭着肉体生的、那么我们按应许生的，我们就能够继承后世，得到产业、得到产业。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呢，相信耶稣基督，接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福。这个福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成为印记，成为凭据，我们就能够既成为神的后世，成为神的儿女，有从神来的产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做一个祷告。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这个主，我们真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呼叫阿爸父神。感谢神，如今我们在父神的爱中，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也相信我们、必定能够从父神那边领受恩典，领受福分，特别领受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承受、从父神来的产业，也让我们将这个父神的产业能够扩张出去，就像刚刚所读的，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